基督徒的人生呢，应该是充满敬拜的人生。我们上一次分享的题目是，虔诚敬拜、敬仰真神、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所分享的内容哈。那么就是敬拜是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敬拜是什么？敬拜呢，其实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啊。这个里面 PPT 应该有哈，敬拜，敬拜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啊，感谢神。那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呢？为什么要敬拜呢？第一，敬拜使神得荣耀。第二呢，我们被救赎原是为了敬拜。第二方面，我们被救赎乃是为了敬拜。第三呢，神配得我们的敬拜，神配得我们的敬拜。第四方面呢，那个是敬拜使我们被神更新。PPT 里也有好像，对，谢谢。敬拜第五方面，敬拜呢带来永恒的价值，感谢神哈。那么上次我们已经分享了敬拜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要敬拜，我们也分享了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敬拜。我们应该如何敬拜神呢？我们应该要照着神的本性来敬拜他，最重要的是要赞美他，还要感谢他。而赞美呢和感谢往往是分不开的，但是呢，赞美和感谢也是有所不同的。赞美呢，通常是称赞对方的所事，就是对方的这个本质。比如说呢，你真的好谦虚啊，你真的好温柔啊。这就是赞美啊，比如说你真的好有爱心啊，这就是赞美，这是称赞对方的所事。那么你称赞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称赞对方有什么样的好的特质和品格呢？这是赞美。那么感谢呢，通常就是感激对方的所为，就是感谢对方的所做的事情。哎呦，比如说，哎呀，谢谢你来探访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水果。这是感谢对方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感谢。我们上次的题目是虔诚敬拜，敬仰真神赞美主。 PPT 好像有哈，敬仰真神赞美主。我们上次分享的题目是敬仰真神赞美主。那么我们借着诗篇十九的话，我们要着重从赞美的角度来思想了，这个是敬拜。那么赞美呢，最重要就是要赞美神的能力，还要赞美神的品格。对，赞美神的能力和赞美神的品格。那么赞美神的能力呢，包括要赞美他的智慧，赞美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属性等等。那么赞美神的品德呢，赞美神的品格，那就包括赞美神的公平、公义、神的慈爱、诚实，要赞美神这些慈爱、诚实的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虔诚敬拜，数算恩典，感谢主。虔诚敬拜，数算恩典，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哈，诗篇116篇第一到第十九节。那么诗篇116篇这个是它的题目，是为出死入生而赞美神。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开始读好吗？一二三，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 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神。诗篇116是一篇很美的诗篇，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你是满有慈爱满有诚实，你是圣洁公义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怜悯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以致我们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但是我们知道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远离你，也缺少感恩的心。主，求主你特别的来用你的话语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照亮我们里面的亏欠，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你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你用你的圣灵来施恩扶持我们。孩子将自己交托仰望，主你来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照着主你的真理能够传讲得清楚明白。主你来帮助弟兄姊妹，也存着谦卑的心一同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谢谢主，愿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更有主你的形象，让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诗篇116篇的话是一首个人的，这个是感恩的诗。到底作者是谁呢？我们不清楚哈。那么诗人呢，为着神对他的看顾而公开的献上感恩呢，是我们敬拜的典范。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虔诚敬拜，数算恩典，感谢主。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点，数算神的聆听之恩呢。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哈。那么诗人一开始呢，他就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诗人的表达是非常的直接，也非常的热烈。那么一开篇他就说我爱耶和华。诗人他为什么这么爱耶和华呢？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啊。那么诗人这是在数算神的聆听之恩。如果别人愿意聆听我们说话的话，那么我们会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重视和关爱。那么如果我们在患难之中啊，别人愿意聆听我们诉说的话，我们更加会感受到格外的受安慰，我们的心不会觉得那么的孤单。诗人他其实自己就是在这种极大的这种患难当中，他向神倾诉，而神呢仔细的聆听他的诉说，因此呢他就特别的感谢神。他大声的宣告，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诗人不仅仅是表达他对神的爱，他也强烈的表达他是何等的珍惜和神之间这种彼此的互动的关系。他说第二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神不仅仅是听见了他的声音和他的恳求，神是向他侧耳。这是诗人用这个是拟人的方法来描述神是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心来聆听他说话。其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的话语还没有说出口的话，神早都知道我们要说什么呢？神哪里需要侧耳才知道呢？对不对？但是的话，这是诗人他自己的一个感受。神不仅是听了我的祷告，神向我是侧耳而听的。这里诗人是用这种拟人的方法 来描述他的感受。神不仅是聆听他的诉说和祷告，神更是非常认真、非常在意、非常关爱的聆听他的诉说和祷告。因为神的聆听，诗人的心感到非常的温暖，感到非常的感恩呢。所以诗人说，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既然神这样关心我，既然神这样重视我，这样的仔细聆听我，我一生要求告他。如果我们有一位善于聆听的朋友，我们都会非常的珍惜，更何况神是如此的善于聆听，乐意聆听，诗人他怎么会不珍惜呢？对不对？所以诗人说，我要一生求告他。那么到底诗人经历了哪些的事情而向神倾诉呢？第三节他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诗人他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具体遭遇了哪些的患难，但是他告诉我们他所遭遇的是极大的患难。那时候他已经处在这种死亡的边缘了，而且的是极其的痛苦。他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如此深重的愁苦，如此深重的患难，诗人怎么办呢？第四节他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对于诗人的祈求，那么神垂听了没有呢？神有没有垂听？当然神已经垂听了，神已经垂听了。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这一开篇的时候他就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也经历过一些的患难与愁苦呢？你是否也曾经向神诉说和祷告呢？基督徒有没有曾经向神诉说和祷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得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都曾经向神诉说和祷告，那么神有没有垂听你的诉说和祷告呢？有没有？我相信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神也的确聆听了我们的诉说，甚至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像诗人那样子数算神的聆听之恩呢？我们有没有像诗人那样子数算神的聆听之恩呢？感谢是敬拜的重要元素，感谢是敬拜的重要元素。要懂得敬拜，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必须要懂得数算神的恩典。诗人他是非常的懂得敬拜，他一开始就数算神的聆听之恩。那么接下来呢，诗人他要数算神的拯救之恩，他要数算神的拯救之恩。第五节哈，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神他不仅垂听了诗人的祷告，神还保护了他，拯救了他。诗人说，耶和华保护愚人，愚人并不是指那些愚蠢的人，也不是指那些顽梗的愚顽人，保护愚人，这个愚人的话是指那些不狡猾不邪僻的单纯老实人。如果用英文说的话，就是 the simple one， the simple one 就是指那些单纯的人，简单的人。这诗人的话他自己就是属于那些单纯简单的人。他说，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因着神的保护和拯救，他想到神的属性啊，因此呢，他就赞美神的属性。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感谢和赞美往往是分不开的。诗人感谢神的拯救，他也赞美神的恩惠公义和怜悯。倘若神只有这个拯救的能力，却没有良善的品格的话，他就不会拯救诗人。但是神既然有浩大的能力，他也有良善的品格，因此的话，诗人非常的感谢神的拯救，也赞美神的良善。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而因着神的良善，因着神的能力，因着神的拯救，诗人在他的心里是非常的安稳和喜乐的。所以的话到第七节哈，第七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接下来的话，诗人他是进一步的来数算神的拯救之恩。第八节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对这节诗句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我自己曾经多次经历过神的救命之恩呢，多次快要死掉。我小的时候我不会游泳，其实我是大学四年级快要毕业的时候才学会游泳，水性也不好。那我小的时候的话，曾经有几次都偷偷的去游水，那么每一次的话，每一次都奇妙的活着回来，其实每次都快被淹死了，但是感谢主，每一次都奇妙的活着回来。现在我想起来，的确是神的这种救命之恩呢。那我信主之后，其实我更多的经历了，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练气功练气功，有个同学教我，那我就跟着他练每天下课，就是那个是晚上十点多下课之后，然后就练气功，什么气沉丹田，对不对？很安静的在这里来练气功身体就开始发热，反正就想着里面的东西。但是的话，有一位调皮的同学就钻着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是住的是很大的宿舍，有班主任来巡查的。那我在练气功的时候，非常非常安静的时候，就有位非常调皮的同学，他装着我的班主任来吓我。当我非常安静的时候，他突然间嘘嘘，给我吓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此以后，我觉得两个太阳穴鼓鼓的，有点头昏脑花的感觉。从此以后，我就得了神经衰弱，以后的话就经常睡不着觉。所以的话，而且就经常失眠的很严重。所以从初中到高中啊，我的学习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有点头昏脑花，所以的话，那么头昏脑花的话，那成绩就会下降。所以的话，我又得很努力的学习。如果不努力的话，又怕自己的成绩下降。努力学习的话，这个神经衰弱就更严重，失眠就更严重。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我还是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好一些，因为中国的大学大家知道，中国大学的课程呢不是那么的难，而在大学里，这同学们都像出了笼子的鸟，对不对？都是不太学习，大家都不太学习，我稍微用功一点点，成绩也还不错。感谢神的恩典，那在1997年的时候，毕业之后，我就有机会以这种交换学生的身份到美国来留学，在同学的眼中羡慕的不得了。但是到我来了美国之后，来留学之后，那么我悲惨的日子也就开始了。来了美国之后，上课听不懂，看书看不懂，稍微看得懂的话，那也像一个蜗牛一样，那慢得不得了。所以的话，那要怎么交作业，怎么考试，那就是极其的痛苦，学业的压力是大的不得了。那时候的话就更厉害，那我就是神经衰弱，通宵失眠，然后这些那个是通通都来了。然后的话，我的学校是坐落在纽约州一个偏僻的一个山岭上，非常美丽的一个山岭上。所以的话，那么就是校园非常的美丽，有好多次我在我美丽的这个是校园里，就靠着这个是美丽的山顶的护栏，当我看着远处的青山，看着那些很陡峭的地方，有好多次我都想，哎呀，我要走过去跳下去，我就解决了这个痛苦。但是每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的心变得更加的痛苦，因为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那么爱我，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那么爱我，他们那么的支持我，并且也用了很多金钱来支持我，我才能够出国留学。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自行了断呢？想到这里的话，我真是感到很痛苦，很绝望。但我不自己解决的话，那我也很痛苦。 然后的话98年的时候我转学到 Oklahoma 去读 MBA， 那么去读 MBA 之后我感觉的话课本比以前更厚了，功课比以前更重了，压力比以前更大了，失眠比以前更严重了，我再次不想活。感谢神的恩典，不久之后98年8月24日一个晚上，一位秘鲁的弟兄他传福音给我，那天晚上我诚恳地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主，决志之后我立刻觉得特别的喜乐，特别的轻松，有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美好的感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我睡了一觉起来发现，哇，昨天晚上没有失眠，我非常非常的高兴。第二天晚上我打开圣经，一节圣经跳进我的眼帘，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诗篇127第二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感到非常的惊奇，感到非常的受安慰。那天晚上我继续向神祷告，刚信主会祷告，祷告什么呢？我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你让我不要失眠，主啊，如果你是真的，让我再继续睡个好觉。感谢神，神没有拒绝我这样的祷告，他继续将好的睡眠赐给我。然后呢，就是我的神经衰弱、失眠呢，这些症状通通都消失。感谢主，所以我的心里信主之后，我的心里是常常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当然，并不是说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其实我信主之后还又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真的。其中一样事情是什么呢？信主之后不久，要洗礼之前，信主之后不久，然后咔嚓，就是开车的时候，那个是车就被撞毁了，是我的错，车被撞毁了。不过现在回想，看着这个车的这种损毁程度，玻璃全都碎了，我还很难想象我还活着，而且不仅是活着，神保守我的命，而且呢毫发无损，可以这么讲。所以感谢神，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主耶稣啊，他不仅是救我的肉身免了死亡，主耶稣他更是救我的灵魂免了死亡。借着神的拯救，借着圣灵的浇灌，借着神话语在我里面的引导，因着圣灵在我里面逐渐的更新改变，我的心不再忧愁。当然功课等等还是很多，但我的心不再忧愁，而是充满了喜乐。我实在的经历了，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所以在往后许多的日子里面，我会更深的体会到，主啊，你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你救我的脚免了跌倒。特别是当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有许多的试探，要面临许多的抉择，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他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主的拯救，经历过主的安慰，也经历过主的保守和扶持。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像诗人那样子数算神的恩典？你有没有像诗人那样子数算神的恩典？你有没有像诗人一样有同样的感受？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都懂得数算恩典，懂得感谢神的恩典。诗人在数算神的恩典之后，他发出一个感恩的誓愿了，从此以后他要为神而活。这第九节他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这一节的英文翻译是这么说， I will walk before the Lor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也就是说啊，我要在活人之地，我要行在神的面前。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活人之地，我要行在神的面前。其实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我们信主不深的时候，许多时候 我们是行在谁的面前？我们是行在人的面前，对不对？不是行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面前是我们人生价值观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非常重要的转变。神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为什么要行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我们怕人不怕神，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我们要讨人的喜欢而不是讨神的喜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人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讨人的喜欢，我们似乎可以得着更大的实惠，甚至是得着人的称赞和荣耀。但是呢，当一个人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的心会被改变过来。他怎么说？我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行活人之路。主啊，在活人之地，我现在不为人而活，在活人之地，我要行在你的面前，我要讨你的喜悦，我要为你而活。第十节他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这两节圣经我觉得也比较难解，但是我再次也参考了一下，在看英文的时候，第十节英文是这么说， I believe even when I spoke, I am greatly afflicted. 所以的话，这两节我认为比较可能的这个意思就是，虽然我说啊，我受了极大的困苦，虽然我也曾经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但是我仍然相信，对不对？因为他第一句他说 I believe even when I spoke, I am greatly afflicted. 所以 I believe 就表示他还是相信，也就是说，虽然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仍然相信神。所以感谢神，诗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敬拜者，他非常懂得数算恩典，感谢主。他首先数算神的聆听之恩，他接着呢，他数算神的拯救之恩。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那么诗人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呢？诗人他是以感谢为祭报主恩呢。所以下面我们分享第三点，以感谢为祭报主恩，这是诗人的心智，以感谢为祭报主恩。那所以的话，诗人他自己提出一个问题，面对这么大的恩典，对不对？他自己提一个问题，第十二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所以诗人在下面的话，他提出了三个报恩的志愿的，每一个志愿都是以那个是我要为开始，我要，我要，然后表示诗人的报恩是出于这种内在的动力，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啊。第一个报恩的志愿在第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杯呢，在这里是指神丰盛的祝福，杯在这里指丰盛的祝福。大家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对吧？所以举起救恩的杯，就是说诉说赞美神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祝福的意思。那么一个真正认识神的救恩的人呢，他是不可能不赞美神的救恩的。诗人对神的救恩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感激不尽啊。因此呢，他要在这种公众的这种敬拜的场合，他要诉说神的救恩，他要赞美神的圣名。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诗人他这样公开的诉说神的救恩，感谢神的作为，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敬拜啊。敬拜是什么？敬拜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诗人自己实在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这种极高的尊崇啊。所以这样的敬拜是神非常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神的救恩大不大？大不大？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多不多？多不多？多，感谢神。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更多的操练我们的这种数算神的恩典的话，如果我们 懂得数算神的恩典的话，我们一定会发现神的恩典那是感谢不尽、赞美不完呢。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虔诚敬拜，数算恩典，感谢主。盼望我们都懂得数算神的恩典，也盼望我们都懂得感谢神的恩典，做一个用心灵和诚实虔诚敬拜的人。有首歌啊，就叫举起救恩的杯，其实呢就是节选这个诗篇116篇里面的一些歌词，后面加上一点点。我每次听我都觉得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共鸣。这首歌是这么唱：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一切的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这首歌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因为对我而言，奉献做传道就是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对神的感恩，这是我自己的心志。以前我奉献做传道的时候，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为我感到痛心，为我感到惋惜，甚至有些弟兄姐妹都为我感到可惜。他说：叶弟兄，你做得好好的，那个是在银行里收入那么高，工作那么好，你边侍奉边工作不行吗？为什么要为神牺牲那么大好的前途呢？对我而言，其实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为神牺牲，一切都是神给的，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牺牲呢？我想如果不是神拯救我，如果不是神医治我，我也没有办法完成 MBA 的学业，如果不是神恩待我，我可能都没有机会去上大学。能够蒙神拯救，蒙神医治，又蒙神呼召，得以侍奉万军之耶和华，是神的恩典，我唯有感谢，唯有赞美。诗人第一个报恩的志愿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第二个报恩的志愿在第十四节，他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古代的圣徒都有这种许愿的这种习惯，特别是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重大灾难的时候，也许可能现在的一些基督徒都有，对不对？病得快不行了，主啊，你要救我，我就怎么怎么地，对不对？他都有这种习惯。那比如说旧约里面的这个是哈拿，对不对？不孕不育，在那时候很羞辱，甚至的话就是他丈夫的另一个小老婆还做他的对头，所以他非常的苦恼。就在他去圣殿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向神祷告，向神许愿，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神果然应允了这个哈拿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然后哈拿就在他儿子撒母耳，就是这个是断奶的时候，然后就把儿子带到圣殿那里，公开的把儿子奉献给神，公开还他的愿了。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高调的彰显自己，而是要在众人的面前来诉说神多么伟大奇妙的作为，要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接下来第十五节，诗人这么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事极为宝贵，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事极为宝贵。圣民其实就是圣徒，因为就是信徒啊，信靠神的人都被神赦免，被神洁净，分别为圣归给神。 因此的话就被称为圣徒或者被称为圣民。那么通常的话，在世人的眼中，一个人死了是极为宝贵还是极为悲哀？一个人死了可能我们都是觉得极为悲哀，那么为什么诗人会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呢？因为一个圣徒死了，他是离开尘世进天国，吸取劳苦得永生了。圣徒死了的时候，也就是天父欢迎他回家的时候，从此以后他要与天父在天堂里永远同居，好的无比。因此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人在这里其实是再一次的感谢神的救恩，因着神的救恩，诗人他深深的感受到在神里面的这种自由。因为我们永恒的生命有了保障，今生的话神会看顾保守，却他感受到他那种自由释放喜乐。所以第十六节他就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这是诗人在宣告他自己的自由，被神释放之后的那种自由。从前他有许多的重担，有许多的捆绑，但是呢，如今神已经解开他的绑锁，他重担脱落，他绑锁解开，重获自由。这是何等的喜乐！从此以后他不再需要做任何人的奴仆。但是奇怪的是，他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其实呢，仆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仆人跟奴隶这个词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他两次提到我是你的仆人，也就是说耶和华，我是你的奴隶，我是你的奴隶，是你奴隶的儿子生的，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他这么说的时候，就表示他愿意一辈子服侍神，一辈子愿意做神的奴隶的意思。因为的话，他 是你婢女的儿子，也就是表示他是奴隶所生下来的。这种奴隶的话，通常是要一辈子做奴隶的，所以表示他愿意一辈子做奴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呢？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爱，他愿意以爱来回应神的爱，他愿意终身的侍奉神。做奴隶是需要顺服奴隶主的，对不对？所以奴隶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的难听啊，让我们感到没有自由。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看你是做谁的奴隶。其实做神的奴隶是最自由的，或者说做神的仆人是最自由的。因为神是爱的本体，当你做神的奴仆的时候，那么你完全顺服神的时候，你是行在神的爱中，而神也是真理的本体。当你做神的奴仆的时候，你行在真理之中，真理必使你得自由。所以感谢主。因此的话，侍奉神是一件最自由的事情，侍奉神是一件最自由的事情。侍奉神不是不辛苦，但是的话却是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喜乐。诗人因着神的一切的厚恩，他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终身做神的仆人，侍奉神。当然奉献的话，终身侍奉神是一种心态，不等于说要奉献做传道。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全时间的传道人，阿们。不一定敢回答，我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为什么这么讲的话，全时间的传道人只不过说有一些人他奉献在教会里做教会的牧师传道，这是一种。但是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的话，他都有一些时间在教会里参与侍奉，他其他的时间他在职场里侍奉，他在他的家庭里侍奉，在不同的场合做见证啊，他在他的工作的岗位来侍奉。他只不过是不是宣教士，不是教会里的这种全职侍奉者。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阿们。还有点疑惑，每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里是全时间的侍奉，你在家里侍奉的时候，甚至给你的太太洗碗的时候，你是在侍奉神。阿们，阿们 ，Ant 很高兴，阿们。所以都是在全时间的都是在全时间的侍奉。从广义来讲，每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就诗人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必你的儿子。”盼望，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啊！盼望我们都像诗人那样，心甘乐意的来服侍神，存着渴望而热切的心来侍奉神。诗人呢，他第一个报恩的志愿在第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诗人他第二个报恩的志愿在第十四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而诗人呢，他第三个报恩的志愿在第十七节，他说：“我要什么？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以前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的话，通常都要献上牛羊，或者如果献素祭等等，你还献都总得有所献上，对不对？那么诗人他为什么不说呢？他为什么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为什么他不说呢？我要以牛羊为祭献给你呢？因为他要强调他对神是何等的感恩呢？他固然会带礼物过来献给神，但是的话，他知道他来献祭重点不是那些祭物，神所看重的不是说那些祭物，神所看重的是他那颗感恩的心呢。因此他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人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把一大堆的这个事情啊，一大堆的这个祷告事项交给神啊，神啊，你帮我这个那个那个哈。有次我听唐崇荣牧师，他讲那个是讲道还是什么？他说有些人他祷告是不断的祈求，他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问他：“你在主什么？”他不断的都是在求。所以诗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断地数算神的恩典，不断地向神献上感谢为祭。但是的话，他数算恩典献上感谢为祭之后，他也很自然地把他的需要把他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因此诗人他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紧接着是什么样？感谢之后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感谢之后这个求告也是很自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否有太多的祈求，太少的感谢？还是你们的祷告感谢为多，祈求为少呢？盼望我们大家都像诗人那样子，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并且的话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呢。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敬拜神了，并且在敬拜当中，我们会更深的来认识神的恩慈、怜悯、信实、公义、慈爱、诚实等等。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也会更加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更加的有信心，我们的祷告也更蒙神的垂听。但是最大最大的重点是什么的话？不仅仅是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这样子的话，我们祷告感谢的时候是一项虔诚的敬拜，会讨神的喜悦，会给神带来荣耀，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项重要的敬拜。诗人在第十八到第十九节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人再一次的强调，他要在各种公众的场合，他要在众人的面前，他要来感谢赞美神。最后的话，他也呼吁百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对神的爱流露到一个地步的话，不要我一个人赞美啊，你们一起来赞美啊。他实在是太美善了，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你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享受这个福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敬拜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来敬拜？你来敬拜又期待得着什么？是不是来敬拜的时候，多少时候 又有就觉得哎呀失望，今天的诗歌不好，今天的事情不好，今天的讲道不好，哎呀我浪费时间了。我不敢说诗歌没有好坏，或者讲道没有好坏，每一样侍奉都有质量，都有好差之分。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圣洁，如此的良善，我们侍奉的时候都应该要尽心竭力，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才是真正的敬拜。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敬拜团队也做得很好，也很努力，其他侍奉岗位的弟兄姊妹也都很尽心竭力，也做得很好。当然的话，那我们也得谦卑，对不对？我们永远都还不完美，我们永远都还需要不断的提高。我自己预备讲到我可以说很努力，但是我也知道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还需要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也相信，如果弟兄姊妹听的时候不是用挑剔的眼光，而是纯谦卑的心来一起学习的话，一定也会有得着，有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回到今天所分享的重点，敬拜是什么？敬拜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向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哪一个岗位，无论在哪个岗位侍奉，只要我们是因着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来敬畏他，心甘乐意的侍奉他，我们都是在敬拜，神都喜悦。敬拜的重点，敬拜的重点不是我要来得什么，而是我要来向神献上什么。我要来向神献上什么？诗篇116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他不断地来数算神的恩典，他对神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他对神的爱也就越来越深，以致他不断地发出敬拜和赞美感谢，成为我们今天敬拜的典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虔诚敬拜，数算恩典感谢主，数算恩典感谢主。倘若我们多多的数算神的恩典，多多的感谢神的恩典，多多的赞美神的能力和品格，我们的敬拜一定是不再一样。倘若我们不再是为着自己得着什么而来敬拜，我们一定会得着更多。倘若我们很单纯的愿意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是为着来向神献上感谢的祭而来敬拜他的话，我们一定会更深的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的心一定会更加的喜乐，我们的灵也一定会更加的成熟，我们的敬拜也一定会更加蒙神的喜悦。愿神赐福大家。